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各位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主日讲台的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。踏入了新一年的春天，祝愿你呢身体健康，圣灵充满，多结果子，蒙神赐福。那么呢，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愿你蒙福。你认为怎样可以得到神的赐福呢？我们就来看看诗篇第一篇。在读经之前呢，我们先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赞美你创造天地四季，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，又乐意赐福我们，感谢你赐我们你的话语，求使听的讲的都从你的话领受智慧和福气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请听诗篇第一篇。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亵慢人的座位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顺利。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，被风吹散。因此，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。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那诗篇第一篇呢，可以分为两个小段，第一段是一章的一到三节，第二段呢是一章的四到六节。我给诗篇第一章一到三节的标题是扎根真道结果子，第一章的四到六节的标题呢是行恶无道终灭亡。我们先来细读一章的一到三节，扎根真道结果子，来看看呢这有福人的特点是什么。扎根真道结果子。那诗篇的一章第一节呢，新译本是按照了原文希腊文圣经的顺序，那个翻译是有福的人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的道路，不做好讥笑的人的座位。你发现吗？那原文里头的第一句呢是有福的人啊。那这个有福这个词啊，原来是加强的复数，就是说这种福气呢是最强的，是最好的，是最高层次的啊。这种福气呢是包括了快乐和蒙恩的那个意思在其中的。好，我们都知道快乐有很多种啊，福气也很多，但是这种是最高层次最强最好的。这一节呢就告诉我们蒙福的人呢啊他是怎样的。那可能不同的人呢，他们对福气都会有自己的定义啊，我拥有什么什么我就蒙福气了，我就快乐了啊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，其实最有福气的啊人呐、啊、他们的那种快乐，他们的那种呢蒙恩，是来自于他们自己有一些素质的啊。这一节告诉我们，蒙福的人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懂得选择， 他们有智慧，他们懂得选择，所以他们会在他们的选择之下呢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那什么是有福人、蒙福人不为不做的呢？就是思想上不从恶念，人生取向上不停留在歧途啊，就是坏的那些道上，待人待神不会狂妄自大。那第一节呢，就已经提到了三种人了，有恶人，有罪人，有好讥笑的人。那么当然还有一种是有福的人呢。一开始两类不同的人，恶人他们的心思不受约束，放纵自己的情欲，缺乏节制，不得安静。计谋这个两个字啊，就显示出他们在思想上是犯罪的，整天想的都是一些犯罪的东西。那么罪人呢，他们是在行为上犯罪，那道路就表明他们怎样一步一步的落进了试探，又继续在罪恶的路上面呢去行走。而好讥笑的人呢，他们是心骄气傲的，是行事狂妄的，作为表达出他们是群伙的，群伙相聚在一起的啊，座位嘛，就是有一团人一伙人一起在那里呢炫耀吹嘘高抬自己，轻慢神，抵挡神，也包括轻慢抵挡投靠神的人了。我们信主日久了，信主信这么久，读的圣经经文也多了，那我相信我们大伙儿呢对这篇诗篇第一篇次数也很多了啊，因为诗篇第一篇第二篇都是150篇诗篇的总纲嘛。那么可能很快读到这一节呢，就很自然的就觉得哎呀，自己都已经信了主耶稣嘛，我就已经不是恶人，不是罪人，不是好讥笑的人了。那我也认为各位不是啊，可是这一节呢是能够给我们警示，提醒我们要继续做有福的人，不要容让自己的心思不受约束，不要容让自己陷在试探里，不要群伙骄傲的人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是蒙恩的罪人，我们的本性都是有罪的。那我们怎样可以持续的做有福人呢？那特别我们想想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年代哦，这电子化的时代呢，我们面对什么呢？啊，我们面对的就是手机资讯的泛滥，我们面对的就是电脑图像的刺激，我们面对的就是人工智能那种虚拟的关系带来的好多好多的不好的，像身体越来越懒啊，判断力呢越来越退化啊，心理呢越来越混乱，道德呢也开始失常了。那我们怎样可以培养自己能够有能耐啊约束心思，不陷在试探里，却能够对神、对自己、对别人、对环境有合乎真理的认识和辨别，从而能够使用科技而不是被科技操控呢？在下一节啊，诗篇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，提示我们蒙福智慧人的做法是什么。诗篇1:2告诉我们，有福人常常做的事情就是爱慕神的话，而且昼夜思想。经文这么写着，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旧约五经的律法呢， 犹太人从小就要开始学习了。犹太小孩呢，五岁就要开始读立位记，男孩12岁行成人礼，礼仪上呢就要诵读摩西五经，显示他在宗教上已经成年，可以选择自己当走的路。至于我们，律法不是用来界定我们是不是成年的标准，却是神给我们的人生指引。在神给我们的生命教育里，这些律法课程呢，是有道德教化、生活智慧、健康常识、逆境锻炼、经济教育等等。那这些启示呢，是来自神的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法。不管科技文明怎么发达，人都需要神的话。有神话语指引，我们就有标准，我们就知道什么是恶，什么是善。我们活着有灵魂，我们不会死。我们读旧约，从人类历史看见了人性的限制。新约耶稣基督道成肉身，活现真理，成全律法，成就先知所传。我们从耶稣基督看见神自己，也从耶稣得着恩典，得着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呢达到律法的标准，只有靠耶稣。耶稣和他的话就让我们得以活着，而且活出丰盛，这是机器人取代不了的。我们听从神的话去做去行，更是有福的。每一位听良苑的弟兄姊妹都是蒙主所爱的，我相信你也爱神的话，甚至可能呢约定了朋友和你呢定期去研经去学习。可是我们能不能够做到昼夜思想神的话呢？昼夜思想神的话是要自己一个人去做的，而且呢不是可以别人帮你。昼夜是全部的时候，每时每刻。思想呢在原文指的是颂赞啊，就是念诵啊，唱诵啊，就是用眼睛、耳朵、嘴巴全人投入的读，一次一次反复的读，反复的在那里呢啊细舔细嚼啊，有点像牛吃草那样反戳。我们都知道圣经的力量啊，只是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面对一个状况哦，就是说哎呀，因为呢啊生活太忙了，侍奉又太忙了，就再加上自己呢信主呢越来越久，哎呀圣经都读过好多遍了啊，很多经文我都已经知道了，然后呢我们灵修我们读经的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快，而且呢读经的时候呢就偏重客观和知识的那些逻辑呀、分析呀，反而呢没有办法用心的好好感受神的话，不能够以神的话把自己带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好好的去享受那一份的安好，也不能够从经文见主所见，感受主他所感受的。如果你是这样的状况，就让我们一起操练慢读，也就是放慢阅读经文的速度，以祷告来读经。关于这种方法，《荒漠甘泉》的作者盖恩夫人呢，在他的著作《更深经历耶稣基督》里边有很好的指导。他写道：“安静而谦卑地来到主前，在他面前细阅一小段你刚才选取的经文，小心的阅读，全面温柔和小心的吸收你所阅读的。 细味它，消化它。过往你阅读可能习惯快速地从一节跳到另一节，但借着体味经文祈祷这方法来到主前，你就不可快快地看，你要慢慢阅读。你接着或许希望把这触动你的经文存在心中，并且化成祈祷。体味经文祈祷的判断准则不在你看完了多少，而在你以什么形态阅读。正像盖恩夫人所说的啊，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乔治·怀特斐，他就曾经见证他得力的来源，就是每天跪下来，把圣经里边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个字都好好的祷告过。神的话对他不只是那些粮食、饮料供给他亮光和能力，更是他的祷告，维持他属灵生命的呼吸。你也能够操练祷告读经，让神的话渗进你的生命，只要慢下来，默想经文，用经文祷告。诗篇一篇三节写到一个爱慕神话、昼夜思想的有福人是怎样的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后结果子，叶子也不枯干，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节经文用的不是溪水，而是流水。原文呢、我是讲原文用的不是溪水，原文用的是流水。也就是说，流水是不自然的，溪水是自然的，流水是很刻意的，是有许多水不断流过的水沟，是人工做成的水道。不是因为啊，像雨啊，形成的自然的那些水溪，所以说那棵树是有人刻意栽种在人工水道旁边，不是它那棵树啊是自然然的，天生的就生长在河边，不是，这棵树是受到特别的护理、特别的照顾。可以想象栽种这树的人，他的心思、他的劳苦，他期望这棵树得到滋润，他希望这棵树可以按时候结出果子，连这树的叶子都是繁茂的。经文用这棵树来比喻蒙福的人，就是说一个蒙福的人他也是这样，蒙栽种者去移植，蒙栽种者悉心的护理。我们信靠了耶稣，被移植到神的国度里，已经分别为圣了。我们虽然活在世俗里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与主相连，能够从主去支取养分。常常和大牧者亲近的主耶稣应许他多结果子。果子呢，可以是圣灵的果子、颂赞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。而这里特别指的是生命因着亲近主、亲近他的话，跟神的性情有份。这些特质不会因着岁月过去而退化消失，这是能够存到永恒的。这些美好的素质就像是加拉太书5:22-23提到的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恩慈、良善、忍耐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我们来想想，一个有这样生命的人，他是不是能够荣耀神、祝福人呢？是吧？相反，如果我们生命里边没有这种素质，我们就是再讲再多的福音，这个也很难可以成功的领人归主。就算他成功的被我们劝服了啊，他加入了教会了，但是可能很快的就会被我们不好的见证给吓跑了。所以不但如此，一个常常亲近主、亲近神话语的人呢，他因为经常接触对的事情， 啊，对的群体，在教会里嘛，就能够过得胜的生活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在原文里呢，指的是得胜，不是说呢他一帆风顺，啥困难都没有，不是，而是说他能够得胜。他的生活里边是有挑战，但是他可以靠主得胜。读过一位弟兄很真诚的见证，他分享说，我以前是一个非常败坏的人，偷过别人的东西，还看过黄色录影，交了一些不良朋友，十几年就是这样过来的。后来我相信了主耶稣，信主初期还是不能够离开罪的捆绑，心里没有平安。我意识到不能够再这样下去，我向主耶稣祷告，求神帮助我不再受情欲的辖制。感谢主，他眷顾了我，彻底杜绝情欲方面的罪。智慧手机我一直不敢买，怕再次受到诱惑，直到自己胜不过。我现在很喜欢背圣经经文，用圣经上的话来抵挡。现在每天听良友电台的节目，很喜乐。所以我想啊，他没买智能手机，他可能就是听广播了。他怎样胜过试探呢？他是连于耶稣，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他亲近属神的群体，他一天天成长，结出了喜乐、和平、良善、忍耐、节制的果子。另外一位姊妹，自从深爱的丈夫去了天下，她自己就陷在抑郁里边，甚至生出自残的想法。以前呢，她对圣经呢没多大胃口，遇上苦难啊，现在丈夫走了，她不知道该怎样面对。后来呢，有一位姊妹，她想到一个方法，每天啊使用通过智能手机啊来传送一节经文给她，又用那节经文的内容呢来去为她祷告，当然也鼓励她以经文来为自己来祷告。这样日子一天天的过去了，那位丧亲的姊妹呢，心情渐渐的从神的话感受了神的同在，从神的话得着了医治和安慰，脸上多了笑容，心里多了平安。大概一年以后吧，已经可以呢开始跟着传送经文给他的那位姊妹，两个结伴一起去服侍，也像他已经去添加的丈夫那样关心社区里面的孤寡老人。他就这样以神的话结出了仁爱、恩慈、温柔的果实。各位啊，圣灵的果子你也可以拥有，你也可以过得胜生活啊，因为信靠耶稣，圣灵已经内住在你里头啊，神也给了你他的话语啊，神也给你属灵的群体啊，你只要好好持守你已经拥有的就可以了。耶稣已经将你栽种在他里头，只是你要定义继续让自己从主得到生命的养分，选择就近活泉，不要让忙碌的学习啊、忙碌的侍奉、忙碌的工作呀、挤走你亲近主的时间，挤走你聆听神的机会啊！你要让主有机会聆听你，滋润你啊！好，有福的人扎根正道结果子，那生命里边没有神，没有主话语，那诗篇一篇四到六节告诉我们，行恶无道终灭亡，恶人并不是这样，乃像糠秕被风吹散。糠秕就是没用的谷皮，空壳在打谷加工的过程里从种子上被分离出来，恶人的生命也这样，虚有其表，没内涵，没有根，随风飘来荡去，最后不知所踪。诗篇一章的五到六节明确写出恶人的结局，因此当审判的时候，恶人必站立不住，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，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，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。 审判的时候，异人的灰指的是以色列人的节期。以色列人每年有三大节期：逾越节、五旬节、祝棚节，也有一些其他特别节期的民间集会。他们庆祝节期，除了向神感恩，也会举行审判大会，断异人有理，定罪人有罪。那这里讲的就是这种情况。那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，那里写到：按着定命，人人且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我们都知道，生命的终审庭是由神做最高法官，神会按着个人所事、个人所选、个人所行，决定个人的去处。无根、无主、无道的恶人，在末世神的审判里，结局就是落入地狱的火湖。这是我们信主的人都知道的事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嘛。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啊。为什么他们不知道？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神的话语啊。他们不知道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，所以他们做了恶人。其实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如果你常常昼夜思想神的话，包括新约，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。其实我们都是恶人，在心思、言语、行为上得罪神、得罪人。实在的，我们不比别人优秀啊，只是因为出于天父的大爱怜悯，只是因为有人向我们传讲神的话语，我们就先比别人，就先认识了主耶稣基督，信靠了他，罪得赦免，得称为义，有了永生，生命更新，就能够靠着主的恩典走在正确的道路上，蒙了大福。我们已经是一个蒙福的人了，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份从神而来的福气延伸跟别人分享呢？谁愿意向人们传扬耶稣，教导人神的话，使恶人回转，因信靠耶稣不再终日思想尽都是恶，却能够昼夜思想神的话，以至于结出果子呢？你是蒙福的，愿你能够因为神的话语成为一个能够使别人得福的人。愿神使用你。
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。主啊，我也想结出圣灵的果子，求你指教我如何做。
主耶稣说：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
原来圣经早已写下结果子的秘诀。
2025年，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，多结果子。
我们现在一起祷告。慈爱的巴天父，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，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继续好好的研读，昼夜思想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成为一个蒙福的人，又能够将这份福气延伸给别人，让人因信靠耶稣而领受你的话语，得着福气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，阿们。
无穷恶人的计谋，不赞罪人的道路，不做邪门人的作为，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就以思想这人必为有福。
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